位弟兄姊妹平安，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来分享营造尊荣文化。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操练。那尊荣是什么意思呢？那我先来给他有一个很简单的定义。尊荣就是因着人受造的价值给予所当得的尊敬和看重。那如果讲白话一点呢，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对待每一个人。被称为印度的母亲德瑞莎修女，她就开办了垂死者之家，就安顿在街头那一些已经被遗弃的濒临死亡的人，就把他们带回来，洗涤他们的伤口，给他们一张干净的床。曾经有一个垂死临死的老人，他就拉着修女的手说：我这一辈子活得像一条狗，死的时候却像个人，谢谢你。德瑞莎修女她为穷人拾回了爱跟尊严的行动，这是尊荣文化的一个极致。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都赞同是我们要有尊荣文化，但是可能我们觉得那些有声望的、有好的品格的、成功的那些人配得我们来我们佩服他，所以我们尊荣他就很自然。但是呢，尊荣文化不只是这样，他是讲到说，如果那一些不体面的我们要不要尊荣，那些我们的心里过不去的我们要不要尊荣他们，瑕疵的权柄我要不要尊荣他们呢？那我想当我们真正来学会怎么样去尊荣那不体面的、过不去的、还有瑕疵的权柄，其实我们的生命我们会深度、宽度、高度都不断的扩展，这是一个我们对我们非常有好处，而且是真正能够帮助我们成长的一个属灵的操练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想从大卫来学习怎么样尊荣不体面的。大卫呢，当他逃到亚杜兰洞的时候，圣经描述说，凡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，跟随他的约有400人。那你想这一群来投靠大卫的人，他们的素质好吗？不好，他们可能是人们所摒弃的。但是大卫不仅接纳，大卫开始栽培，开始改造他们，使他们后来每一个人都成为领袖。所以大卫他是越过了他们外面的表象，他看见他们里面的价值，所以后来每一个人都在这里亚杜兰洞就找到了他们的家，这里成为他们的归属。那股牢不可破的凝聚力呢，就让这一群社会边缘人他们在这里逐渐的茁壮，他们成为一个军队，成为大卫后来跟他患难与共的战友。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身边不完美的人呢？耶利米牧师他受邀要就任一间大教会的主任牧师，那一天他把自己打扮成流浪汉的样子，他走进教会招待就马上把他安排坐在最后一排，他跟人打招呼，每个人 都不理他，用那种鄙视的眼光来回报他。那等到后来呢，这个司仪上台要欢迎主任牧师上台的时候，那这位流浪汉呢就走上台，他就分享了今天他来到这个教会他的遭遇和他的感受。最后整个讲道结束的时候，他说，今天我只看到一大群人聚集在这里，但是我看不见那跟随耶稣的门徒。我想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。我们想想，如果当时我们也在场，我们会不会也跟大部分人的反应是一样的呢？我们轻看这位扮成流浪汉的牧师呢？哥林多前书12:23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，越发给他加上体面；不俊美的，越发得着俊美。这是神给我们的教导，我们不仅不去轻看不体面的，圣经要我们还要越发的给他加上体面，让他得着俊美。也就我们要越多的去尊荣那不体面的、不起眼的。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说，我要尊荣不体面的人，我要越过外在的表象，看见人们受造的价值与尊贵，并给予尊荣的对待。你再跟你旁边的人复诵一次，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要来思想，我怎么样去尊荣那些我心里过不去的，可能是一个死对头呢？你可能说，哎，我没有去报复就已经很好了，我怎么可能还要去尊荣呢？那我们来看大卫是怎么样在对待扫罗呢？大卫他曾经有两次的机会，是他可以杀掉那位天天跟他纠缠追杀不断的这个扫罗，但是他怎么对待他呢？有一天就在扫罗追大卫到了这个隐基底，这个在洞里他在上大号的时候，没想到大卫这时候他就躲在那个洞的深处，所以这时候他要杀掉扫罗是不是很容易？所以呢跟随他的就说，啊哈，现在就是神给我们的好时机。可是大卫的反应呢？大卫拦阻他，大卫只做了什么？他只是去割下他的外袍的衣襟，然后他为这样还觉得自责，他觉得这样真的是羞辱了扫罗，然后他跟他旁边的说，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他的神的面前我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那第二次呢，在当扫罗又带了3000人来寻索大卫的时候，晚上大卫就出来窥探敌情，结果他看见整个扫罗营呢，大家睡得像猪一样。这时候亚比塞就说，哎，你看我真是让他一枪毙命。大卫依然就阻挡了他，大卫仍然说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们不能够害他。所以他只拿走扫罗的枪跟他的水瓶，是要证明说我原来是有机会可以杀掉你的哦。我们来想想，扫罗明明就是大卫的死对头，有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不报复呢？你把扫罗杀掉，你就不用再过这种逃亡生活了，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？可是 大卫一直说的就是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所以大卫不敢为难他。你说这真难呐、啊？是，是很难。可是为什么大卫能够呢？因为其实大卫他是一个跳脱自我，他尊主为大的人，所以他跟扫罗之间不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，他知道他跟扫罗之间有上帝，上帝在他们两个人之上，他是透过神的眼光来看扫罗，他就看见扫罗也是被神所拣选，被神所恩高的一个君王，所以他不是只是用自己的眼光来看扫罗，他是一个跳脱自我尊主为大的人。另外我们看见大卫，他是一个经历医治选择饶恕的人，虽然他从扫罗受了许多的苦，颠沛流离，但是我们读诗篇的时候，你总会看到大卫不断地把他的苦情来到神的面前，他向神倾心吐意。所以譬如诗篇34篇第六节，他就讲到我这困苦人呼求，是的，他是一个困苦人，好像四围环绕他的就是患难，但是他一直经历神是他的拯救，是神四围安营保护了他。所以到第八节就说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。所以他在那个困苦患难的环境里，他因着亲近神，他就尝到主恩的滋味，是美善的。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诗篇，你就可以感受到大卫他整个心境的转换，他没有让自己一直在那个困苦的里面，在困苦里他可能会有很多的埋怨啊，苦读啊，但是大卫总是来到神的面前得着了医治，并且他选择饶恕，他不再只是去盯着他的对头，他乃是单单的仰望神，他相信神掌权，一切都在神的手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遇到了一些的困难，我们有受伤，让我们不要紧紧的抓住那一些伤口，舔着我们的伤口，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，在神的面前我们必得医治。我们如果没有让神来医治我们，我们紧抓着，你知道那个伤口它会化脓，它会产生很多的苦毒，它会更深的影响我们，把我们这一个人紧紧的绑住，把我们牢笼住，使我们一直活在那个黑暗的里面。所以让我们学像大卫，让我们成为一个跳脱自我尊主为大的人，成为一个经历医治选择饶恕的人，阿们吗？所以我们一起再来读，我要尊荣过不去的对头，我要透过神的眼光认明人们在神国度的身份，而尊荣他不被主观半点，好不好？你也跟你旁边的再来复诵一次。好的，我们接下来再来想的是，我怎么样去尊荣有瑕疵的权柄呢？活在这个人民至上的民主社会，人们已经习惯批判攻击上面的权柄人物，我们可能就会忽略了 尊荣权柄的这一个议题。在罗马书十三章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所以权柄是神所设立的，神要我们来顺服权柄。警察是不是权柄？是，他是权柄。所以当今天呢，他给你一张罚单，你就得乖乖去缴罚款，因为他是权柄。你可能说，哎，可是这个警察昨天报道他去喝花酒，他被记警告，那你说，那你要不要去缴罚单？只要这个警察他今天没有被辞职，他仍然在他的位置上，我们就要服在他的权柄之下，罚单还是要乖乖的去缴，对不对？所以也许你会说，警察这种权柄离我很远，所以呢他有没有瑕疵跟我不太有什么相关。哎，可是我的上司他有瑕疵，这个关系就大了。因为我每天跟他一起工作，然后他的人品，他的作为，然后他仗势欺人等等各样的作风一起共事，我很辛苦的。是的，权柄如果有瑕疵，真的会让我们很沮丧，我们也会很没有安全感。如果不是你跟权柄，而是你本身就是权柄，做父母，父母是不是权柄？是的。那做父母的人，你觉得权柄好当吗？大概做父母的都会说父母难为啊，是不是？真的不容易，父母难为，没有一个人敢自称说我是一个完美的父母，人是很有限的。所以当我们真的体验到说人很有限，我们想要行出来的善我们却行不出来，我们想要不要做的不要行的恶我们反倒去行，哎呀，真的你会发觉人是有罪性的，人是非常有限。所以当我们在那个权柄的位置，你也会发觉我们很难成为一个完美的权柄。所以呢，我们对权柄也不用太苛求。那面对有瑕疵的领袖，我们可能会常常盯着他的不是，你可能心里又会说，你看又来了又来了，我们会常常去数算他的不是，我们或者在心里或者在嘴巴，我们会很多的批评指责这一些不好的话语。可是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们还可以有别的做法吗？是的，今天提供给大家另外的一个选择，就是尊荣。我们不是只是在那边指指点点批评指责，而是我们学习用尊荣来面对。你知道尊荣是有威力的。我们刚刚提到说大卫跟扫罗之间的这个互动，刚刚提到说大卫就割下了扫罗的衣襟，那接下来呢，大卫就站得远远的，就对扫罗来喊话。他怎么说？他说我父啊。他称他什么？他称他是父亲。虽然这是死对头，这是你恨不得把他杀掉的人，但是我们看见大卫仍然尊荣扫罗是他的父，然后他再一次的表明说，我没有恶意要叛逆你啊，我没有得罪你啊。 他仍然用一个对权柄所当有的一个敬重来敬重扫罗。你知道当大卫这样讲完之后呢，扫罗就变了一个人哦，扫罗突然就变正常了。我们来看他怎么说呢？扫罗就说：“我儿大卫。”他称呼大卫是什么？我儿。所以当大卫把他当父亲的时候，扫罗就知道，是啊，我是一个父亲，大卫是我的儿子啊。好像就突然就通通都站对位置了。然后呢，扫罗就突然好像本来那个已经被蒙蔽的那个东西就不见了，他突然就清醒过来，他就对大卫说：“你比我公义，因为你以善待我，我却以恶待你。”扫罗总算说了像人话的话，他好像整个人就清醒过来。其实不止这一次，后来在26章的时候仍然一样的。当大卫又是这样的，只是拿走他的枪跟他的水瓶的时候，扫罗也一样的好像就又变了一个人，又再一次的悔改。虽然他悔改都很短暂，很快又变回原来的样子，但是在这里我们会看见，其实尊荣它是有威力的，它是可以帮助人进入他当有的次序跟命定，它是有威力的。我自己神学院毕业的时候，我就进入台北灵粮堂来当传道，可是那时候说真的，我也还不知道怎么样当传道。我是配搭一对资深的牧者夫妇，然后带领170个人的一个社青团契。那这个社青团契呢，分成7个区，那我就担任其中一个区的区长。其实我不仅不知道怎么当传道人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当区长。那我看我下面3个组长，哇，他们都是又资深然后又能干。其实这些组长其中现在有一个就是台北灵粮堂的执事会的主席了。所以你知道我那时候面对他们，他们个个都这么强，我根本不知道我还可以做什么，我要做什么。但是其中就有一个组长，他就来跟我说：“桂华姐，我能不能每周呢跟你约谈一次，然后我就自己带便当来跟你一起吃便当，跟你聊一聊，然后我也跟你报告一下我们小组的状况，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。”那我说：“哦，好啊好啊。”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。因着这个组长他对我的一个尊荣的态度，其实他就引导了让我知道怎么样去当一个称职的区长。尊荣会使我们的权柄，或者说有瑕疵的权柄，可以变得更完美。尊荣是有威力的，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啊！我们说：“我要尊荣权柄，我要透过神的眼光认明权柄次序，给予权柄合乎神心意的敬重，以进入神的同在与祝福。”这里说当我们这样去尊荣权柄，我们会进入神的同在与祝福。是的，我们会因此而蒙福。所以现在你再跟你旁边的再复诵一次。愿神都透过我们的权柄来祝福我们。那我们现在谈到结论。结论第一个，我们要活出尊荣。 我们大家都喜欢被尊荣，但是尊荣文化它不是专注在别人该怎么样对待我，它是专注在我应该怎么样去对待别人。而且尊荣文化讲的，它也不是专注在行为外面你做了什么或你说了什么，其实它更看重的是我的内里。我的内里是怎么样的呢？大卫他怎么样让他的内里是清洁的呢？诗篇十八篇二十到二十三节，你会看见大卫他保守自己是在公义的里面，是在清洁的里面。保守自己的心就是要遵守耶和华的道，他保守让自己看重神的律例典章，他保守让自己成为一个完全人，远离罪孽。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他的思想、他的话语、他的行事，他都是显出一个大将之风。他不是小鼻子小眼睛的跟扫罗在那里较力争竞，其实他看自己就是一个将领，就是一个领袖，就是一个君王。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的身份，我们的身份是什么？我们是万王之王的儿女，所以我们是王子啊，我们是公主啊。那我们不是应该以皇族那种尊贵的身份来对待人吗？所以无论对方怎么样，我们都要按着我们是神儿女应该有的身份啊，那个样式来对待人。其实每一次当我们越去尊荣别人，就越显出我们生命的尊贵，越显出我们的尊贵。我们活出尊荣，你知道我们会像回力球一样，我们最后也会得着尊荣。大卫跟德瑞莎他们尊荣别人，但是最后他们都收到别人以尊荣来对待他们。大卫的尊荣文化我们刚刚提到，他赢得很多人的信任跟爱戴，他也吸引了一群乐意为他挡子弹的跟随者，是一个生死同盟、同生共死的卓越的团队。最后他们帮大卫建立了一个强盛的大卫王朝。那再说到这个德瑞莎修女呢，当南斯拉夫爆发内战的时候，德瑞莎就跑去问战区的指挥官说，哎，能不能停战？因为战区里的妇女跟儿童都还没有逃出来啊。那这指挥官说，修女啊，我是可以停火啊，我也想停火，但是对方不停啊，所以我们只好没办法，我们只好打下去啊。那德瑞莎说，那么只好我去咯。那德瑞莎呢就走进战区，双方呢一听到说德瑞莎修女进入到战区，结果双方都不敢再打了，他们就自动就停火。然后等到德瑞莎把这些妇女跟孩子们撤出战区的时候，他们双方才又开打。这个消息传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那里，他说什么？他赞叹说，哦，这件事我都做不来。因为他之前呢已经去调停了好几次，说先休战，但是都无效。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 德瑞莎她的人格魅力，她已经赢得世人对她的尊荣。我们尊荣别人，人也必以尊荣来对待我们。不只是人以尊荣对待我们，你知道神也会尊荣祝福我们。人生有三个层次，第一种是有撒种却没有收获，这是咒诅的人生。第二种是有撒种才有收割，这是劳苦的人生。第三种是没有撒种却有收割，这是一个恩宠的人生。你希望你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人生呢？以撒他承接了亚伯拉罕这个何等丰盛的产业，这是恩宠。我们从神那里可以领受那丰盛的祝福，这是恩宠。当我们活出尊荣，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我们也就拿到有一把属天的钥匙，是可以开启天国的宝藏。我们可以领受属天和属地各样的祝福。所以我们最后我们再一起来宣告，我要透过神的眼光认明自己尊荣的身份，并以此身份应有的方式待人，就必从神从人得着加倍的尊荣。请你跟旁边的再复诵一次。